感谢主，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求神的灵啊光照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啊醒觉过来啊。那我们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主，我们也求你自己的灵来啊，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主，你的灵来激励我们。主，让我们的心因着啊你的话语火热起来。主，我们等候主啊，你自己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动工，来啊激发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个北美啊，北美的教会啊，这个这几十年来啊，过去十几二十多年来啊，有一个很深的焦虑啊我们在这个神学院上教会学的课的时候，或者常常听讲座的时候啊，你要是读一些啊教会的报章杂志的时候，你会常常留意到有两方面很深的焦虑啊。什么焦虑呢？第一个呢，就是在过去的50年来，教会的人数一直下降，缓慢的下降啊，一直缓慢的下降，这个是一个事实。那么啊，第二个方面当然是更明显的一个事情，就是哎，这个本来呢啊，这个北美这两个国家啊，至少在表面上是啊，是以基督教立国啊，是根据圣经的这个价值来立国的。但是呢啊，你会看到啊，现在这两个国家越来越离开那个原来的立国的价值、立国的原则啊。这个我在圣约翰斯的纽芬兰的时候啊，有一天走到海边上，那海边上它有一个广场，那广场是啊阵亡啊将士纪念广场啊。纽芬兰那个地方虽然很小，那个地方没打过仗，可是呢啊每次大战他们都参加，那个而且呢啊据说纽芬兰人非常的骁勇善战啊，那当然阵亡的也比较多啊。那所以呢，他们那个阵亡将士纪念广场呢，有很多的碑啊，都是纪念在某次战役、某次战役啊这个阵亡的那些将士。那么那个纪念碑上面呢，当然会先有一段碑文啊。那我就留意到，那个所有的这些碑文前面都是以这个说啊荣耀归给上帝开始啊，以荣耀归给上帝这些话开始。可是呢，我就发现到了96年之后，那个碑里面就不提上帝了。那个前面都有，到96年之后，那个碑上帝这个字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啊，你可以看出来，那个倾向是社会越来越向啊基督教文化、非基督教文化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啊不要甚至背离上帝和圣经的价值观和圣经的原则啊。那教会留意到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留意到的时候也会开始有回应啊。那怎么样的回应呢？两个方面最大的一个两个回应，一个呢就是从90年代开始兴起教会增长运动啊，就是教会特别强调增长，说我们一定要这个努力的让教会增长。那所以呢在这个教会增长运动的这个风潮的带领之下呢，这个出现了一个现象，那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出现很多超大型的教会啊，增长嘛啊。不过很奇怪的事情是，就是说虽然出现很多超大型的教会，几千人、几万人的教会，甚至几十万人的教会，可是呢整体的基督教人数并没有增加，还是在减少啊。那个在掩藏在兴旺的超大型教会不断出现的情况之下呢，是发现很多小型的教会越来越挣扎啊，越来越难以这个维持啊。所以呢，这个总的结果并没有带来整体的信主的人数的增加，还是在减少啊。这是第一个现象啊，第一个事情。那这个回应是要推动教会增长，那用很多的方法啊，有很多的专家学者来啊，有各种的方法教教会你怎么样子可以增长啊，这个是第一个事情。那第二个方面的回应，就是因为社会越来越远离啊这个圣经和 上帝的这个价值观啊，越来越远离上帝，越来越偏离上圣经的价值观和原则。所以呢，这个基督教教会啊，越来越强调要参与政治。那虽然人数减少呢，不过呢，教会呢还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啊。人数上面啊，那一个群体来说，还是比例还是蛮高的。所以呢，常常也有政党特别的迎合教会，在选举之前、选举的时候来迎合教会啊，以争取教会的支持。有的时候他们挺成功的，比如说这个美国的小布什总统啊，他就是靠着这个美国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啊当选上的。但是呢，即使在布什总统任内啊，这一个非基督教世俗化、远离上帝的这个倾向并没有被扭转过来啊。而且呢，这个布什总统因这个许了很多的诺，那大部分呢都没有去把它照着做啊。那这个政治家常常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没有什么奇怪啊。所以呢。这两个事情让我们要更进一步近身的来思想啊。这个教会人数减少是不是就任由它减少啊？这个社会越来越偏离远离上帝、远离圣经的价值观是不是就任由这样啊？那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做出回应，这是好的。不过呢，我们要看到，迄今为止这两样回应都是外在的。都是外在的一个回应，我们试图在治标啊，试图治标，这个是不够的。那我们看见这个回应虽然是非常的努力，可是呢，治标显然是拦不住那个势头啊，所以我们需要去深究内在的原因啊，我们需要深思，需要反思啊，这个。刚才读的圣经里面这个耶稣讲道这个十三章，整个十三章讲道都是讲比喻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来讲道呢？大家想过没有？耶稣常常用比喻讲道，他为什么要用比喻讲道呢？因为很多深层的东西我们呢不太去想的，我们常常只看到表面，我们想的呢都是用直接的方式这个我自己也一样，又是这个养儿育女就是下命令，直接性的这个不去深究内在的东西那比喻呢有一个作用讲比喻的时候，你读比喻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大家读这些比喻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其实莫名其妙不懂，是不是那耶稣是故意要我们不懂，为什么故意要我们不懂呢？你觉得不懂的时候，你就会要怎么样你可能会就要想 OK 你就会去想去深究就开始把心打开所以这个是比喻的妙用，比喻让我们去深思去想比喻让我们去看内在的东西那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看外在人通常看重外在的力量人通常想要用直接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个我们通常注重的人数、财富势力、武力但是呢我们需要想一想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寂寂无名的人，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寂寂无名的人，他没有任何的权势，他没有任何正式的职务，他既不是祭司，也不是先知，也不在公会里面，也不是公会的主席他也当然更不是罗马参议员的这个成员他被钉十字架被政权处死，而且呢他带着这一群人是一群没有知识的小民加利利的渔夫，一些被社会、被主流社会所唾弃的人，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带着这样的一群人所建立的信仰，为什么后来成了一个在普世最有影响力的、对 人性啊，对人类、对人性、对世界带来最大改变的信仰。我们需要再去回头去深思我们信仰的根源，回到我们信仰的根源，这一个信仰真正的力量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够在过去2000年这样的改变人的生命，这样的来影响世界啊？我们需要深思。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刚才这里讲的这两个比喻啊，他讲了这两个比喻，讲了芥菜种和面酵啊，芥菜种和面酵。那芥菜种和面酵有什么共同特点？小是吧？它本身很小，本身很小，不起眼啊，甚至看不见。这个面酵烙在面里的时候，你都根本都不知道它在那里，对不对啊？但是这两样东西怎么样？力量很大的，是不是啊？这两样东西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虽然很小很不起眼，可是这两样东西的力量是很大的啊。那你看芥菜种虽然比白种中间都小，可是那个芥菜长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像树一样啊。我不知道你们见没有见过真正的长那个芥菜啊，长出来那个最大的芥菜，它说像树一样，天上的飞鸟都可以过来说在那个住在它的里面啊，住在它上面。那面酵也是一点点的，是不是啊？一点点的面酵，但是呢它不知不觉的，可是呢它让一小团的面怎么样发得很大，是不是啊？变得非常的松软，可以做出来很多的面包啊，一小块的面可以做出来很多的面包啊。所以呢，那么我们呢比那些门徒们呢，其实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些门徒没有看见后来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啊？他们是很需要信心和盼望的。我们今天呢看到了已经发生的事情，你看到这个小小的芥菜种是不是长成了参天大树啊，是吧？你看基督教从那个地方，那个小小的地方，小小的那一群人，现在怎么样传遍了整个世界。他们那个罗马帝国是最强大的帝国，后来罗马帝国被那个蛮族灭亡，蛮族是最凶暴的，最凶暴最凶狠的。你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汉族的文明技术各方面财富都是很发达的，可是汉族建立的王朝常常搞不过北边来的那些什么巨人啊、蒙古啊、匈奴啊，是不是啊？哎呀，因为那个都是那些人没有什么知识，是不是啊？那些人没什么知识，但是非常的凶暴。那罗马帝国也是文明很发达，很这个技术很高超，很有财富，可是什么呀，他们就被蛮族灭掉了。但是呢，这么凶暴的蛮族居然被手无寸铁的基督教教师们转化。这个德国人就是这些蛮族的后代。那不要说西方啊，不要说西方，中国也是。大家这个留意过前些年啊，这个出了凤凰卫视出了一集的这个寻找宣教士，说那些宣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其实非常的了不起。中国的社会今天这些发展啊，这几十年过去的发展，其实中国社会的改变，这个在文化在各个方面都是很多都是传教士的工作。在云南石门坎那一个非常落后的地方，苗族没有什么人念书的一地方，但是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士伯格利在那边一生在那个地方奉献，在那里在那个地方建学校建医院。然后在20年代的时候，石门坎那一个地方没人知道，那个地方是上大学比例最高的。但是当50年代那个宣教士被石门坎从石门坎赶出去的时候，不单单从那里了，从中全中国被赶出去，再过了几十年，你知道吗？石门坎又回到什么？ 回到一夜回到解放前，那不是一夜回到，几十年就回到解放前，甚至比解放前那个时候更加落后。那不是说比解放前，是比那个解放是指那个清朝末年的时候呀，比清朝末年那个时候还落后。你可以看到那一个影响啊，这个就像面教不知不觉把全团都发起来啊，所以那个影响力是很巨大的，那个教会可以变得很大啊。我们不是说不要打啊，这个啊，今天有人反对这个超大型教会运动，说教会小好，不要这个兑现于教会增长，这也是不对的啊。我们不要走到反面啊，教会不是不要大，耶稣说那个芥菜种小，可是怎么样啊？还是要长成参天大树，是不是啊？这个教会要影响社会啊，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参与政治好像没什么用处，有时候会带来负面的效果，那不是说不要影响社会啊，不是说不要影响社会，那也不是说不要参与政治。在英国有一个克拉蒙铁联盟啊，100多年前。那他们当时是这个很多的黑奴啊，那他们这个立志就是要移风易俗，废除黑奴制度。这个你们有的人看过那个电影叫《奇异恩典》啊，有一个贵族的公子叫威伯福士，他悔改了之后，悔改之后非常热心啊，被圣灵重生之后很热心，他说他就要去做牧师。但是很有意思啊，他的牧师叫做这个约翰牛顿，就是写《奇异恩典》那个人啊。这个约翰牛顿就跟他说，你别去做牧师啊，上帝叫你继续留在医院里面啊，你要在医院里面啊，运用这个你做基督徒的这个你是基督徒，你运用你议员的身份来改变社会，改变政治。那他们不是他一个人啊，有一群这样的基督徒的知识分子，这些政治家，他们在一起奋斗啊，很多的挫折，但是他们坚持不懈，这个努力了好几十年，终于在威伯福士快要过世的时候，这个英国议员通过了这个废奴的法案。但是呢，其实威伯福士和克拉蒙铁联盟最重要的成就不主要是废除奴隶运动，而是这个在英国社会推动美德啊。你知道英国传统的英国社会是很重视君子的，是不是啊？绅士啊，绅士精神，绅士精神就是活出来，在生命的里面活出来这个啊，圣经所讲的那些美德，重视美德的一个社会啊。所以改变那个文化，改变那个社会啊。那么啊，今天啊，我们在这个焦虑的里面啊，也许我们没有啊，因为我们不是主流的教会啊，我们还是少数，还不是最多的。但是呢，你身处在这个里面啊，至少感受到政治上的焦虑啊。在这样的一个啊情况之下啊，我们面对的现实是教会人数减少，教会失去了主导社会的力量啊。我们要深思啊，怎么样子，从哪里重新开始啊？从哪里重新开始？根本是什么？大家想呢？教会，传统的教会，传统的教会为什么人数越来越减少？啊，传统的基督教国家为什么越来越离开上帝？他们失去了什么？很简单啊，失去了这个种子，失去了种子，失去了这一个教，失去了社会里面的教啊，这个才是根本的原因。所以呢啊，我们急不得啊，教会增长运动就是很着急啊，怎么样子快速的增长，这个啊，我们这个直接的去参与政治啊，就是想马上带来改变啊。但是啊，马上带来改变的时候，很多时候带不来改变，反而被政党政治势力利用啊，反而带来更坏的名声，更多的被拒绝啊。所以呢教会基督徒要做的是，我们要找回来这个种子， 找回来这个教，让种子可以在我们的里面，生命可以成长，让我们因着有这个种子在里面的时候，可以长成参天大树，而不是用人的方法和努力去这个追求表面上的教会增长啊，要有真正有真道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成长带来教会的增长，因为我们里面有那个教真道的教在我们的里面，那以至于我们回到家庭里面的时候，我们去到社会里面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带着教，我们成为那个教，你不需要大张旗鼓，教在面里面，谁会留意到教在干嘛？你都不知道他在那里，是不是啊？但是教怎么样？不知不觉就叫面发起来了。我们回到家里面，我们进到社区里面，我们去到工作的地方，我们在社会的里面，我们里面有没有教？我们有没有成为教？啊，要埋在那个面团里面，以至于能够影响周围的人，以至于能够改变社会啊！什么是教会的种子和教呢？什么是那个种子？如果我们读了前面的话，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是不是啊？那个撒种的人撒的就是神的道啊！撒种的人撒的就是神的道，那就是耶稣的话语。这个话语呢，不是简单的话语啊，不是普通的话语，这个话语是真理，这个话语还怎么样啊？这个话语带着圣灵的能力在里面啊，那个教的力量啊，话语教的力量是因为有生命成长的能力在里面啊，所以呢，这一个话语是带着圣灵的能力的，有赐生命的灵同在，以至于可以使生命成长，能够使生命能够让社会改变啊！所以第一个事情，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啊，教会如果要真正的增长啊，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有道可以听啊！我们要有道可以听，要有种子。你没有种子，你搞别的都是花样啊，没有不会有生命成长起来。所以呢啊，一定要有那个道的种子在里面，但是有道的种子够不够？有了种子够不够？不够。为什么不够？还需要什么？土壤，是不是？土壤是第二重要的啊，土壤是第二重要的，第一要有种子，第二要有土壤。那什么是土壤？什么是土壤？心灵，是不是？你我的心灵，你我的心啊！所以在这几个比喻之前，耶稣讲了另外一个比喻，对不对啊？讲什么比喻啊？撒种撒在土里的比喻啊！耶稣讲了有四种土，对不对啊？哪四种土？路旁的啊，那路旁对应人的心的话，路旁讲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是一种刚硬的、封闭的、拒绝的、不信的心，是不是啊？虽然有道、有种子撒过来，可是呢，拒绝、不进、不让他进去啊，不让他进去啊，这是一个封闭的心，是一个不信的心啊。那有的第二种怎么样？第二种土是什么土？土浅石头地啊，那个土有很多浅土，那种子一撒过去，哎，它马上就发芽了，是不是啊？可是。长得大长不大？长不大啊、哦！为什么长不大？下面石头很大，石头很大，那个扎不了根啊、哦！所以太阳一晒啊，一受苦就枯萎了，就死了啊！这个啊，很多人一听了感觉很好啊，信了，但是呢，里面有很深的石头，那个真道的种子扎不了根啊！所以呢，遇到麻烦、遇到苦难的时候就放弃了啊、哦！那个道的种扎不了根。还有一种经济体，是不是啊？哎呀，经济指什么？ 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忧虑啊，我们心里被很多的东西诱惑啊。只有哪一种好土才能够扎根，才能够结实啊？我们的心是什么状态？诚实的评估一下，我们的心是什么状态？那个种子，我们常常听到，是不是啊？凭现在来说，我们是一个重视神的道的教会，是不是啊？我们是一个重视神的道教会，但是成长够不够？结果是够不够？为什么不够？我们的心里面什么状态啊？是封闭的心吗？不信拒绝吗？还是有哪些石头呢？石头是什么？还是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荆棘啊，太多的忧虑了，太多的诱惑了啊！你要是不专心的时候，这个是长不大的。所以心怎么改变？心怎么样子变成好土？封闭的心怎么样打开？土里的心里面的石头怎么样子去掉？荆棘怎么样子把它消除掉呢？以至于这一个真道的种子可以扎根，可以生长，可以结实。其实只有上帝可以改变我们的心啊！但是呢，上帝改变我们心的时候，也要我们自己愿意啊！我们自己愿意很重要啊！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心就能够改变啊！啊，封闭的心，神通常怎么改变？封闭的心很难改变的，是不是啊？那个结实的、很刚硬的土，你要怎么办？啊，我们以前都是有不信的心，你知道吧？都是一个封闭的心。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寻求，愿意对接受真道呢？受苦 ，OK， 苦难能够成为祝福，因为上帝用它啊。苦难能够成为祝福，因为上帝用它。上帝用苦难让我们谦卑下来，上帝用苦难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不足啊，让我们自己不够。神用苦难来打开我们的心啊，不是说上帝喜欢我们受苦，而是啊，我们刚硬封闭的心，除非是苦难，是不能打开的啊。这个是第一个事情啊，上帝用苦难打开我们的心啊。上帝当然宁愿用和风细雨，是不是啊？你看，上帝更宁愿用和风细雨来打开我们的心，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很难被和风细雨打开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神的道，感觉很好，但是里面有很大的石头啊。那些是什么石头呢？自大、自我、骄傲啊，那一些的东西，愤怒啊、质疑，这一些的东西让我们神的道很难扎根进去啊，神的道很难扎根进去。那这些石头怎么去掉？最重要的事情，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有神的道进来啊，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那个石头要去掉，我们要愿意啊，我们要愿意，我们意识到自己心里面有石头啊，要愿意，要认罪悔改啊。要愿意认罪和悔改啊！当我们啊能够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心里面的石头挪去啊！啊，很多时候也还是，通常上帝也真的是只是，好像我们都很难认罪悔改，但是呢吃苦头啊，吃了苦头的时候要开始认罪和悔改啊！比如说啊，我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骄傲啊。那这个骄傲这个石头一直在那里的，神怎么对付我啊？就让我遭遇痛苦，遭遇挫折啊，遭遇失败。那在痛苦 挫折失败面前，我就开始愿意接受神的光照啊，愿意认罪啊，愿意真的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这样的时候，上帝就把我心里的这个石头去掉啊。所以啊，认罪悔改，神就可以去掉我们里面的石头。还有这个经济啊，我想我们实在的来讲，我们大部分人的心里面，就算你没有石头的话，都是经济的，是不是啊？我讲实话，对不对啊？我们结石很少，结石很少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经济太多。那么讲到经济太多的时候，我们很有理由，牧师啊，总要生活是不是啊？牧师啊，你看孩子有那么多的事情，没有时间呐、啊。好像是让我们有很多实际的困难，是不是？但是，一个杂乱的心，一个杂乱的心，太多东西占据的时候，那个种子确实没有办法发育的好的，是不是？怎么办？怎么样子去掉荆棘？还是一个事情，愿不愿意被去掉？不愿意去的话，一切免谈，是不是？上帝不会硬来的，上帝很尊重我们的自由和自主。上帝要我们愿意，愿不愿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爱面前降服，在上帝的恩典面前降服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愿不愿意啊？主这样爱我们，上帝这样爱我们。那么啊，那些忧虑，那些诱惑怎么办？那些忧虑，那些诱惑怎么办？如果我们愿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不需要忧虑啊。我们学会感恩，学会信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上帝要给我们的其实比我们心里所想的是要多得多的啊。这个是这个礼拜读的圣经，读的诗篇81篇啊，大家翻到诗篇81篇好吗？这个礼拜一读的诗篇81篇啊，如果有圣经翻到啊，诗篇81篇啊，我们念两节啊，我们念两节，第10节和16节啊，你看啊，那我们一起来念，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好，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所出的蜂蜜给他们饱足。我们要是真的信靠上帝的时候，大大张口，他给我们充满，神给我们的其实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上帝要给我们上好的，所以呢，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在爱的里面降服，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让主愿意让主去掉我们里面的荆棘啊，去拿走我们里面的这一些的忧虑、试探、诱惑啊。那当我们啊愿意让主的话入心啊，让神的道扎根的时候，生命就会成长啊。生命成长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姊妹生命成长的时候，教会一定增长啊。生命成长就是成长像耶稣啊，就是成长像耶稣。我们要怎么样子成长像耶稣？我们听神的道的时候，听神的道的时候，最根本、最重要、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啊，你啊，就算你信主几十年了，你还是要去拥抱这一个事实。这事实是什么呢？你是蒙上帝所爱的儿女。这个道里面最根本的事情，就是最重要、最根本真理，就是你我是蒙上帝所爱的儿女。拥抱这一个身份，我要做神所爱的儿女，我要成为神的儿女，我要成为神儿女这样美好的人，我要活在神的爱的里面，我要为上帝而活。拥抱这一个真理，这一个事实。那当你拥抱这一个真理，这一个事实的时候，神的灵啊，神的灵会帮助你和我在爱上面成长 我们会因着被深深的爱的时候就能够去爱人，我们明白神对我的爱的时候，我就能够深深的去爱人。前几个礼拜我小儿子拿到第一张工资单啊，我说你干嘛了，你的钱拿了干嘛了啊？他开始说什么要请家里人吃饭怎么怎么样子，一样也没做。然后我就说你账号里现在还有多少钱，你拿了多少钱，账号里有多少钱。然后他就给我看，一看少了好多钱，我就琢磨，我说怎么少那么多钱，钱哪里去了，好像也没看他买什么贵重的东西啊。他就告诉我，哦，我听到有好几个宣教的机构，那些机构他们有很大的需要，所以我拿到这个钱呢我就奉献了。哎，我这个做爸爸很实际你知道吗，我没有非常的感动。但是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哦，我没有讲他什么，我说等过几天有时间的时候我跟你讲讲怎么做预算。我这个做爸爸的心里面觉得他有点太激进了，但是马上圣灵光照我，你为什么不能够学会慷慨呢，你为什么不能够学会慷慨呢，上帝那么慷慨，你为什么不能够像小孩子那样慷慨呢，你为什么不能够鼓励他慷慨呢，你为什么还是担心，还是要走安全的路呢？我就被圣灵提醒，神光照提醒我，所以我后来没有教他做 budget， 没有教他做预算。我心里很感恩，我希望他的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慷慨的心，感恩的心，这是好的，感谢上帝，巴不得他这个心可以更好的增长。我们在爱的里面增长，爱上帝去爱人啊，我们在信心和盼望的里面增长，在信心和盼望里面成长，我们真的是越来越可以信靠盼望神的应许会成就，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成就。我昨天晚上跟在我们家里年轻的小组讲，我说我们都有很多愿望，是不是啊，我们都有很多的愿望，但是呢这个愿望就是愿望，是不是啊，愿望实现的有多少，我们巴不得心想事成，真的会心想事成吗？不要活在愿望里面，你活在愿望里的人，你会看见他的人生，他的生命改变很少，还是一样，他有很多美好的愿望，可是他的人生没有改变，那要怎么样啊，那就不没有愿望了。我说不是，圣经教我们要把愿望变成盼望，要活在盼望的里面。盼望跟愿望有什么不一样呢？愿望就是你自己在那里空想，那个愿望能不能成你完全不晓得，盼望是能够成就的。为什么盼望能够成就呢？因为盼望是上帝允许的。当我们的盼望，当我们的愿心愿，当我们的心愿告诉上帝，被上帝应允的时候，这一个愿望成为盼望的时候就可以实现了。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信心的时候，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能力有信心的时候，你的愿望成为盼望，那个盼望是能够实现的。弟兄姊妹，我说我们比那些使徒是比较有优势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了事实，是不是？他们是真的是要活在盼望里面，因为他们看不见。那我们已经看见了，所以呢，尽管今天可能社会的情形啊，教会的情形不如人意，可能我们自己生活不如人意，但是如果我们活在盼望里的时候，神的道、神的话给我们各样的盼望，在那个盼望里面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改变，就会真的越来越丰盛。也说允许说你们要活出来丰盛的生命，我们的生命 确实会越来越丰盛的。耶稣应许说他留下平安给我们，那我们在世上不管有什么艰难险阻，我们就真的是能够活出来平安。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那个道的种子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好土的时候，我们会在智慧和能力上成长，在智慧和能力上成长。哎，大钊弟兄啊，这个去年做了执事啊，他这个我说你来做推动推动迎新的工作吧，他说这不是我话都讲不清楚，这个我那么害羞，我说你去做吧，他就愿意去做啊。那他做了一年啊，他开始看到，就算他这么木讷、不善言辞、害羞、内向，哎，可以做这个工作，因为上帝给他智慧和能力啊，上帝教他怎么做啊。他祷告寻求的时候啊，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信了主之后都成为我们想不到的人，不一样的人，因为我们在智慧和能力上成长。神的道教我们认识什么是真理啊，我们可以看得更高看事情，我们可以看得更深，可以看得更远，这个就是智慧啊。然后呢，因为我们依靠上帝，所以呢我们有能力。那当我们能够在爱上成长，在信心和智慧上成长，在智慧和能力上成长的时候，教会一定会成长啊，教会会有更多的门徒。我们啊，每一个人都追求成长，都让神的道的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面生根发芽成长结实的时候，我们有越来越多的门徒，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摆上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领袖。那我们越来越在主的里面相爱合一的时候，随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多的配搭，教会就可以有更多的事工。当生命成长，教会成长的时候，就能够去影响别人，转化社会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活出来不一样的生命啊，你活出来不一样的生命。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爱人的人啊，舍己爱人啊，能够你怎么样子去影响别人？首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使舍己去爱人啊，没有人能够抵挡爱的，他再怎么样都不能够抵挡爱的啊。我做学生工作，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没有规矩，你知道吗？他从来不搭理你，你走进去跟他讲话呀，很多时候他不搭理你啊，哎，进来走进来也不给你打招呼。你有时候心里很不爽，我年纪比你大那么多，我是牧师，我们给你做那么多事情，安排那么多事情，你一点规矩都没有，有时候心里很不爽的，你知道。但是呢啊，有一天有些事情发生，有几个孩子坐在那个校园办公室里面，然后我们聚餐完剩下很多东西，我们就想给他拿过去啊，然后呢那些孩子一如既往的不理我，那我就走进去啊，我就跟他们说话了，我说孩子们呐，我真的说孩子们呐，你知道吧，我就说孩子们呐，这里有好多这个刚才聚餐剩下来的菜饭，你们要不要带些回去，然后我就跟他们聊聊几句啊，然后他们说哎呀，我们那个我们住的地方不给我们带啊，算了谢谢啊，说会说谢谢，说不要带了谢谢啊。然后最奇妙的事情是什么，过了一会儿他们走的时候站在门口看着我，跟我招手再见，就发现说你要是去爱他，你要关心他的时候，其实他是有回应的，他是可以被改变的，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子。只要我们愿意去爱啊，愿意超越内心里面的那些东西啊，所以我后来回去之后修道，我就是发现说我的爱还是不够呀，我要更多的去爱他们，更愿意真的是去关心他们，放下自己的价值，是不是啊？来亲近他们。其实有什么放不下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成为末将之子，他可以这样子降卑，我这点降卑算什么？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真的去爱人的时候，这个爱可以改变人。我们活出来平安， 啊，我们里面有信心和盼望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活出来平安。我们有平安的时候给人带来平安。前几天我碰到一个十几年没见的一个弟兄啊，他们是最早起来的移民，拜佛的，来教会了，突然来教会了，问他为什么来教会，他说他们的邻居啊跟他们一样是新移民，然后呢这个出了车祸，你知道新移民啊出了车祸，那是20年前的差不多，他说出了车祸，我说邻居出了车祸，你那你为什么来教会呢？那他是因为邻居是这个教会的，他说我看他们出了车祸一点事没有，他说我要是换了我出了车祸的话，我都你知道新移民刚来啊、哦、然后开始出车祸，这个我都会崩溃了，但是他们一点事都没有。我很好奇为什么里面有这样的平安，他说我信佛没有这个平安，那他们信耶稣就有这个平安，所以我要来看。后来他就来了，然后他就后来就信主了啊。后来啊，这个我碰到这个弟兄，他现在在另外一个教会做执事。当我们里面有信心和盼望，活出来平安的时候，我们的平安可以带给别人平安，可以影响别人。我们活出来喜乐，当我们能够凡事感恩、很喜乐的时候，你的喜乐可以感染别人啊。凡事感恩就会喜乐，所以呢，基督徒生活里面的操练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感恩啊，留意恩典。这个真的是我真的是要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数算恩典的习惯，每天都有一点时间来数算恩典。当你数算恩典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的恩典。那你看到这些恩典的时候，你本来心情不好，会开心起来，会喜乐起来啊。那当我们喜乐的时候，那个喜乐会感染别人。那感染别人的时候，人家也许会问，哎，你为什么那么开心？你可以跟他分享啊，分享让人看到上帝的恩典。我刚才讲到说智慧啊，你别人跟你讲一件事情，但是因为你有神的真道，你有智慧的时候，你看问题更高更深更远的时候，你给他分析，你也让他看到真理的时候，他就会愿意来受你的影响。我们成为不一样的群体，成为一个爱的群体，我们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群体。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充满活力，充满热情，充满力量啊。这个天书啊，哎，他就那个刚来啊，一刚来就信主了。他说什么？我哎呀，大家都很热情啊，我感受到爱在这里啊。那我们要更多的啊，更多的去展现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那一个活力、热情和能力。最终，我们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群体。我们活出来诚信真实，我们活出来爱、公义和圣洁。让人因着我们来荣耀上帝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极力的去归荣耀给神啊，因为人呢很容易感谢人啊，很容易感谢人，我们自己也很难避免啊。感谢人没错，感谢人，但是呢，记得更重要的是感谢上帝，荣耀上帝啊。最重要的是神的恩典啊，上帝的恩典，神的作为啊。那我们成为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人，你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那你不就格格不入了吗？但是耶稣说，你要成为面教，你要把埋在面里面，要藏在埋在面里面，你要成为面教。怎么样子成为面教呢？要进到社会里面，而且呢要怎么样啊，低调。面教看得见看不见？看不见的，要低调。但是呢，你不知不觉的活出来那个爱，你不知不觉活出来信心和盼望，那个平安和喜乐，你不知不觉的显出来那个智慧和力量。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周围的人不知不觉被改变。我们在家里面，假如我们真的是愿意舍己去爱的时候啊，真的愿意舍己爱的时候，另一半会被改变的，家里其他的人会被改变的。这个爱是最重要的。 耶稣的爱在我心里的时候，耶稣的爱在我心里的时候，我关心他，我跟他相连啊。在我就发现说啊，家人呢、啊，家人特别要练习心和心相连。我们很多的家里啊，我们在一起吃，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做各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彼此的连接非常的外在，没有里面的连接，没有心的连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花时间在一起，不花时间听对方讲话，去了解他，去聆听他的心。我们坚持己见啊，但是在家里面，你要去学习关心对方，学习去聆听他的心。当我们能够聆听他的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心跟心可以相连，心跟心就可以打开，你就会发现说跟他分享信仰没那么难。我们常常觉得跟家人分享信仰好难呢、啊，但是当我们聆听对方，我们的心跟他的心相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给上帝做见证没那么困难。真的试一试啊，去这样子去做啊。这个我这个做爸爸以前孩子小的时候，哎呀，常常就是下命令站着干那个怎么怎么样子，或者是训斥。后来发现哎呀，跟他之间没有连接，你知道吗？当然亲情还在，但是没有连接。那现在学习谦卑下来，听他，耐心的听他，听他的时候，他的心就打开了，你就可以跟他分享，他也比较接受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跟人相连啊，特别是内心的相连。我们在人群中做光做盐，活出来诚信正直，活出来舍己的爱啊。最重要的。像耶稣一样温柔谦卑，低调。耶稣很低调的，是不是啊？他比我们厉害多少倍，无限倍，但是他多低调啊。我们把圣经十三章往前面翻一下，翻到十二章、翻到十二章，我们读一下十八节到二十节啊。像耶稣一样低调啊。来，我们一起来读十八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宣扬，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船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义得胜。啊，上个礼拜李牧师在这里讲了啊，有四种人啊，哪四种啊？高调怎么样？高能啊，高调高能，还有什么？高调低能啊，然后呢？低调高能，低调低能，愿意做哪种人呢、要在我们每个人在心里做一个决定，我们像耶稣一样，你知道吗？做低调高能的人就是像耶稣，就是活出来耶稣的生命，是不是啊？求主帮助我们啊，弟兄姊妹，耶稣说，他说我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啊，我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因为他的话就是生命的种子，因为他的话有圣灵的工作伴随啊，这个神的灵跟他的话一起来工作。只要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把心打开啊，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愿意领受，愿意用心的培育这一个话语的种子啊，我们谦卑的接受，我们学习默想啊。耶稣讲比喻就是让我们动脑筋啊，这个不动脑筋不行的啊，一定要愿意思想啊，常常的去思想反思。那么啊，也要祷告，圣灵的能力就催动我们，圣灵的能力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我们自己活出来耶稣的生命，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充满耶稣生命的群体。那这样的时候，你就会把上帝的光、上帝的爱、上帝的生命带到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啊， 空虚真的是空虚黑暗痛苦，但是我们进到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让这个世界能够丰盛啊，能够丰盛，让这个世界能够充满光啊，让这个世界在爱的里面被医治啊，让这个世界能够有祝福有盼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圣餐了。